报道哈。我想今年我们的夏令会真的是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啊，因为我不保证，我们真的不能保证明年还有这么丰盛的一个夏令会。今年真的是一个很特别，我想以前没有试过，我有没有这么多讲员？我们总共有十位讲员啊，可能有十位，超过十位的讲员。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更新与成长，那现在是我们的第二季度。那在这个第二季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季度，就是我们讲到家庭的更新与成长。所以今天我想用一点的时间跟大家在这方面有一点的思考。那我们就会去看一下在创世纪里面哈所记载的我们第一个的家庭。那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我们发现创世纪的头两章是非常特别的经文。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是神在记载他的创造的一个经过，不过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在那个题材里面，我们看见是神把他创造的过程，从宇宙万物哈星座或者太阳月亮这些的事情都记载在里面了。那这个是用诗歌的题材，所以是对神这个创造伟大的一个颂赞。可是当来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创造被再一次的叙述出来，再一次的描写出来。可是这一次的描写，它所着重的内容跟它的重点都跟第一章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看看这一章它里面所描写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一起，如果有圣经的话，一起翻到圣经的第二章，我们一起下第四节到第八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请听我念。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见它里面记载的事情是跟第一章是很不一样的。第一章是更宏观的角度，可是当来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所叙述的事情是跟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见这里有描写到有草木、有田野、有雨水、有各样的蔬菜，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人能够接触到的，可以摸到、碰到、可以感受到的。所以通过这些事情的描述，很多人就认为神在这个创造的描述主要是凸显的是他这个创造是为了人而创造的，所有的被造物其实都是神为了人而造的。那当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以后，他为了人设立一个可居住的环境，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环境。而就在这个居住的环境里面，他特别挑选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园子，这个园子就叫做伊甸园。那伊甸这个字是一个希伯来文，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快乐，非常的喜乐，是一个充满着幸福快乐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也就是今天英文我们常常用一个字来翻译这个字，就是 paradise，是一个 paradise。 我想这个字可能大家更容易明白，那就是也是今天我们中文会把这个字翻译成是一个乐园。那这个乐园就是神给人的一个家，把神把人安置在这里。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读接下来的经文的话，我们就知道人犯了罪，人堕落了。那这个园子，这个乐园，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不在人间了。可是曾经在这个园子里发生的事情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这些的事情在这里记载的都对我们有影响，所以它代表了今天我们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所以不论你在什么环境底下成长的，不论你在这个你成长的过程里面经历了多少人生的挫折，或者是在种种的关系里面受到了多少的伤害，可是很奇怪的是，人总会有一个期望，就是当他遇到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他会期望这个新的关系会给他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结果。这就是人当他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他所展望的那种的期望，带着那种的期望进入了这种婚姻。那我想问，为什么当我们人经历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破碎的婚姻的时候，还有这种一种的期望，这种的幻想？那有一个作家哈，是就是有，其实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作家在这方面为了这个问题哈写了他们很多自己的见解。那我想其中一个就是 C.S. Lewis， 是一个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就是近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神学家。那他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他说其实神创造的那把声音，他说说有就有，立说立就立的那把声音，其实仍然荡漾在这个整个的宇宙里面。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即使我们不相信神的话，通过他的创造，他这个声音仍然感染着我们。那另外一个作家也是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他是一个 Henry Yoder 哈，他有一本书叫做 Longing for Eden 啊，他就提到其实我们对这个乐园的这个幻想，这个梦想，其实在人的心灵的深处就是有起初那个乐园的幻想。其实这个幻想其实从来没有在人的脑海里头被抹去，所以在我们进入了我们一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是在这寻找的，寻寻觅觅的在寻找这个失去的乐园，渴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属于本来是我们自己的家，可以找到一个我们自己的归宿。所以每一个人当他成年的时候，他这种的需要就浮现在他的脑海子里，他就希望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家属，这样子的一个乐园。那今天我们知道，当人堕落以后，在我们脑海里头我们的形象其实已经不完整了，已经是不完全被，甚至被扭曲，掺杂了很多不同的因素。如果我今天要问大家，你对你认为是完美的家庭是什么样子，你自己的决定啊，你想到你完美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话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图画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头啊，是这个图画里头有什么样的人啊，有谁，有几个人在你的脑海子里出现？我想如果我问这个问题的话，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不过当我们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对于自己这个家庭就有一种的期望，就有一种的盼望，这是我们自己认为是一个完美的家庭，所以我们就带着这种期望，这种的构想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那但是我们这些的构想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受到我们生活所影响的，受到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小时候长大，父母对我们的教导，甚至朋友给我们的影响，甚至是我们在小说里、电视剧里或者电视里面所看到的那些的情节，也会影响我们对于这个婚姻的定义是怎么样，对于这个完美家庭的定义是怎么样。如果今天你去打开电视的话，我想90%的时间，如果他是要呈现一个完美的婚姻、一个家庭的话，他会表现什么样子？他会展现什么样一个画面在这个荧光幕上？我想比较常见的去调查是说，一个完美的家庭就是由一对的夫妇、两个孩子跟一条狗。那有些是没有孩子也不要紧，最重要就是要有狗。反正有了狗，好像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那这个是一个现代人普遍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完美家庭的认识。那但是有一天我们带着这样子期望，就是带着我们从各个方面所得来的这些影响，受到这些影响的期望进入了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带了一个自己一个很独特的这个设计图进入了我们家庭。可是我们不晓得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是跟另外一个人结合，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另一半 其实也有他自己很独特个人的这个蓝图，这个设计图。那这个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可能对一个先生来说，他可能从小啊就幻想自己将来的太太会是一个很顺服的太太，每天很早的起床给他做一份精美的早餐放在他的面前来供奉他。但是可能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他的太太也有同样的期望，他也是期望他将来的先生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曾经为他妈妈做过，就是很早起来为他端一份精美的早餐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在家庭的角色的期望可能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这两个不同的蓝图，两个不同的设计图放在一起去建立同样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会有很多的问题。就像我们要盖一个房子，我们有两份不同的设计图，那个盖出来的房子，我想大家可以想象是非常的不合理的，不论在结构跟外观上面。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一些进入婚姻比较久的人，当我们回首再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段的婚姻可能跟我们当初的想象是很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差异，好像婚姻就渐渐了失去了那个当初的那种的魅力，就成为了有些人所说的爱情的坟墓。那我们会发现，那个本来我们的梦想，我们对那个乐园，对那个家庭的一个期望，好像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到了那时候，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我们要有婚姻？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家庭？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么多家庭的破碎，还有人愿意去建立这个家庭？我想，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首先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头，因为这个乐园在圣经里记载的是神向人的启示，我们没有人曾经在这个乐园里头，所以这个是向人的启示。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乐园，我们首先要回到神的话语，才能理解这个乐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我用第二章这里跟大家稍微看一下，这里所描述的乐园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那在第二章这里描述，我们看到有几个重点。第一，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在这里，这个乐园并不只是一个地方，这个乐园它所形容的不只是有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而是在这里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我们看见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乐园是神为人所创造的。那在第八节那里，他就说神当他创造好这个乐园这个环境以后，他就把人安置在那里，在那里神要提供给人所有的需要。所以是神的设计，他要把人放在那里，那人也借着神所赐予他的权利，要去管理在这个园子里面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动物。这就是神给人在这个园子里所立下的一个位置。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神不单只是交给了人有这个权柄去治理这个园子，同时他也要求人去顺服他的吩咐。他有一句的吩咐是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那里，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这就是神的吩咐，这就是神给人的一个吩咐。那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放在那个神叫这个人不可吃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去比较在这句话里面神叫人可以随意吃的跟神人不可以吃的这两个所涉及的这个范围跟它的内容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神给人的自由是远远大过神给人的约束。所以在这个园子里面，人是有足够的自由去享受神所供应给他的。在这个乐园里头，他有所有他生活上物质上所有的需要，在这个乐园里头他可以享受跟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这个人与神的关系，是在整个创造里面人第一个的关系，接着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从神这里开始的，而不是从人那里开始的。而这个乐园也不是一个好的，只是一个好的地方，而是神跟人 有彼此亲密交往的一个地方，一个直接可以对话的地方，在那里人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真实的敬拜，有一个真实的那个颂赞在那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神跟人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当我们要去寻找这个乐园的时候，当我们要去思考这个乐园，首先我们要想到就是说，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独特的关系，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没有这个关系，即使我们有所有的物质的享受，只所有的财物，所有世界上所有我们想要的东西的，那仍然不是乐园。但是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神给我们的，就是在这个乐园里头他要建立一个婚姻的关系。在这个乐园里头，不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去享受神给他的东西，而是有一个婚姻的关系。这个婚姻的关系也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人设计出来的，而是神他创造的一部分。那今天在这个时代里呢，我们知道我们听到很多不同对婚姻的解释跟定义，有很多人去维护我这传统的定义，也有些人去攻击这个传统的定义。不论是怎么样，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坚定地相信婚姻不是人的构想，而是神精心的设计。所以我们要按照神他所设立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再来结合我们的婚姻，来进行我们的婚姻。在那里我们去有一个彼此的连结，这个是神的设计，不是我们人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有很多不同的定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哪一个是真的。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最终的定义是从神这儿来的。这个设计，这个定义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人要有自己的配偶，在第七节那里送我们亚当，他说到亚当是从这个尘土造的。可是在第十九节那里他又告诉我们耶和华用土造成了野地各样的走兽跟空中的飞鸟。那这里我们其实看见神他造人跟造动物都是从尘土里造的本来都是从尘土里出来的。可是当这些人在这些动物在那个人面前走过的时候，展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圣经却有一句特别的记载，说在二十节那里说这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他把这个细节放在这里头但是我们看见其实这并不表示这些动物不能够帮助人尤其是我们知道动物其实对人类在整个历史里面起了很大的帮助，人可以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古代的社会，这个农业的社会里面，这个动物带给人很大的好处像马啊牛啊，这些都提供了给人很多的帮助。可是这个人所寻找的并不是这些动物，因为这些动物即使给人有帮助，他们也只是人的工具，是人代步的工具，是耕种的工具。这个人所要寻找的是什么？是一个可以交心的配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有时候当我们很忙碌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这个婚姻关系那种内心的交往，而是我们看重的是这个人或者是我们配偶所能给我们的一个实在的作用。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把自己的配偶当成是牛啊或马这样子来看待。那这个，因为这个就违反了圣经对于我们的教导。如果他是要找一条马一只牛的话，那他早就可以找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设计是要造一个人造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并不是另外一个亚当。我们看见这个他没有造两个亚当他可以造两个亚当，但是他造了一个亚当一个夏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从二节那里说这个亚当是神从人的身上的一个肋骨所取出来的，那他是跟这个亚当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是我们知道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都是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男人或者女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共通点。可是在这些共通点的以外，我们也有一些差异这些的差异其实是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欣赏， 或者享受，或者是说是相爱的啊，这些的差异导致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那这个其实我们人哈，并不是完全能够明白为什么一个男人啊，或者一个女人会被另外一方面吸引。那圣经这里也没有讲到为什么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会内心发出这么大的一个震撼，让他投怀送抱。那我听过有一个故事哈，是这样讲的，那是说在这个当亚当跟夏娃结合以后，他们就彼此过着一个美满幸福的生活，就去度蜜月了。那可是他们度蜜月一段时间以后回来了，那这个亚当就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感到非常的疑惑啊。那他就开始问神问题，问神几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你造的女人这么美丽，这么温柔？那神就说因为这样子你才可能喜欢她。那他说，那接着亚当就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女人造得聪明一点呢？那神就跟他说，这样子她才有可能喜欢你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虽然是一个笑话哈，不过我想也提醒，其实我们人两个人走在一起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着重在对方的缺点上面，而是欣赏他的优点。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缺点可能就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缺点所忽略的一部分，我们是自以为是。所以不论是什么原因不论是什么原因，这个亚当被夏娃所吸引不过我们可以看着这个亚当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他对于他这个有史以来创造他以来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知道他是对夏娃是有一个深切的爱慕。他第一句话就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你知道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里边我们对于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定义。那我们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子女如骨肉子女是我们骨肉之亲。那兄弟什么？兄弟如手足兄弟如手足，兄弟是很亲的，即使朋友之间也是。那妻子是什么？妻子如衣服就是可以随时换的。那我想这个即使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头我想这个也代表了某一些人对于他们不同关系的一个定义对于我们个人跟我们周围人的关系的定义但是可是在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们跟夫妻的关系，就是配偶之间的关系那亲密到什么一个程度？就是在第24节那里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句话是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如果你仔细思想的话，这一句话不可能是人说出来一句话，这一定是从神出来的。如果人最多只能说是人要离开父母，两个人同居吧，两个人住在一起就可以了。其实住在一起并不能够表示两个人他最亲密的那种的关系而是在这里说是两个人要联合，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我们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分开了，因为分开就不再是一体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从神教导我们的方法，教导我们的话。所以他这个话里呢，我们体现了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是一男一女，是一个永恒的结合，是不可分开的。在第22节那里他又记载了一个非常细微的东西，他就说到这个神就领夏娃和领他到那个人跟前。那这句话背后所带出的一个图画是什么样的一个图画？我想最能表示这一幅的图画，就是在我们今天基督教的这个传统的婚礼，当我们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女儿那个新娘子来到了这个新郎的面前交在他手里，许配给他作为一个终身的伴侣。这一幅的图画就是在这里所展现的。我们也延续了这一个的传统， 就是神把这个他所造的女人带到了这个亚当的面前。当亚当看见的时候，他就心里发出了这样子的赞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传统婚姻仍然延续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刚才我才跟一个弟兄讲到，就是说因为他准备要结婚哈，我就说你一定要，如果千方百计要进行一个基督教的婚礼，因为这是你一生难忘的。当我来到加州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准备要结婚，那时候我们的资源，可动用的资源是比现在要少很多啊。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刚刚进入教会才半年的时间啊，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举行一个婚礼。我们很多人都不认识教会的人，我们也不是很熟悉啊。那我们的钱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工作。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就决定要举行一个传统的基督教的婚礼，因为这个将是我们一生难忘的。虽然那段时间非常的辛苦，但我为了去搞那个婚礼哈，我瘦了十磅，真的，我瘦了十磅，因为那个婚礼几乎是我自编自导自演，啊，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都是在那里。那，然后我又把我们在亚洲的那个亲戚都请来了。啊，请来以后，然后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婚礼。然后婚礼以后，我们就去度蜜月。我们是怎么样度蜜月？我们就租了一辆九人的 van， 啊，我们就开着，就把所有亲戚一起带去。这就是我们的蜜月期。所以到现在他还说我欠他一个。不过我觉得这个传统哈，是很可贵的。啊，当我在拿出这些的相片，我们当时照的相片的时候，我回味的时候啊，很多的细节到现在我都还很熟悉，因为那个是我自己啊付上的心力去创办的。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婚姻的一个教导。那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细节哈，这些细节是让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婚姻是怎么样的。那但是我们并不一定完全的明白当时的情况，不过我们从这些细节里大概可以知道神的用心是怎么样的。神创造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如果你看这个世界宇宙万物的话，你看见它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不过这些的关系如果跟人的关系来比较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的话，简直是太过简单了。因为这些的关系，物质跟物质的关系，大部分现在人都可以用数学的公式来代替去形容这些的关系。只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可以通过这个计算机的分析来了解的。所以这个是要我们自己去用心去体会的。不过在这些的关系里面，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对于神他自己的创造。因为神他的创造就是神他自己神性的一个延续，是神的爱跟神的慈悲跟神的美跟神的善还有他的公义这些他特性的一个延续。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些的创造，是让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创造可以认识神。神也希望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创造去认识神。那其中一个创造就是刚才我们这里讲的，就是他对婚姻的这个设定。因为对于婚姻的设定，不论今天你对婚姻的解释怎么样，仍然是一个我们认识神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在这个新约或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样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也是通过对于婚姻的认识明白神对他们的爱是怎么样的。那在圣经里面有一本很特别的书哈，是叫雅歌书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本书哈，至少听过这本书雅歌书。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不过很多人念了以后第一个的反应哈，可能就是不太清楚它跟我们信仰的关系是什么，它里面所要讲的啊是跟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关系。好像它里面讲的大部分的都是说是这个男女之间啊，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的书啊。没错，其实雅歌我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对这个男女之间他的那个爱那个升华到一定程度所表现出来那种内心跟外在的那种表情那种表现最细腻描写的最细腻的一本书。不过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里面犹太人里面啊，他们如果有一些很重要的节庆的时候，他们都会把圣经里面旧约的一些的书信拿出来去念啊。那 你如果给你去猜的话，你认为这一卷书雅歌书会是在什么的节日里面？可能会有些人说是在婚礼上，不是在婚礼里面。这本书是在是在逾越节念的一本书。这本书是放在逾越节，那些犹太人拿出来念给他们会众听的。逾越节是犹太人他们纪念神对他们那种坚贞的爱，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脱离了那些奴隶的辖制，得到释放，是纪念他们这种的，是纪念神对他们的爱，所以他们用这一本书来体现神对他们的爱。雅各书，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去翻到一段的经文，雅各书的第八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他那里讲到，我可以念给大家听，他那里讲到，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这里有一种的爱情，他讲到说是如死之坚强。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有一种的爱是一生一世的，是生死不离的。这种的爱就是夫妻之间盟约的爱。今天我想已经很难找到这样子的爱，即使是在基督徒里面，我想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不多。不过如果还有的话，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子的，他对我们的爱就是永不放弃的。所以当如果你在你的婚姻的里面，当你跟一个人的关系里面，你发现是很难相处的时候，当你不能够再爱下去，或者你不能够再接受他对你的伤害，或者不能够再忍受他对你的忽略等等，那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去想一下，其实神不是就这样爱我们吗？当我们能够持守这段关系的时候，这段关系就变得珍贵。在圣经里头有一句话，在新约的圣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唯有基督在你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做罪人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这句话当我们听得多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们不觉得它的分量，我们感受不到它的分量，其实这是一句很重的话，是一句非常沉重的话。因为如果你知道要神去爱一个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就等于叫一个先生去爱一个正在跟人家发生关系的女人一样。圣经里描述神对我们的这样子的爱，就是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神就为我们死了，就爱我们了。所以这一段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平凡的关系，他对我们的爱并不是一个平凡的爱，而是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所以当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婚姻里面能够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当我们经历了种种的这种困难以后，当我们仍然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始有一点点对神这种爱的体验。在这个世上可能我们永远找不到那个失去的乐园了，可是在那个乐园对我们的期望仍然是很强烈的，没有因为我们对他的忽略而消失。那对一个信主人，我觉得我们可以靠着主去经历他的带领，让我们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去见证神，让我们持守我们自己的婚姻。但是我们的其实的盼望并不是在这个世上， 我们并不是要在这个世上去找到那个失去的乐园，曾经失去乐园，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他已经为我们设立了一个乐园，他已经为我们去准备了地方，让我们将来可以与他一同的在那里去享受他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他要抹去我们的悲哀，擦去我们的眼泪，让我们可以永远的在那个乐园里面跟他有一个永恒的交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这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信实的，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你的救赎使我们可以恢复当初你给我们所造的那种荣美的形象，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用一种不同的生命，虽然我们遇到同样的困难跟挫折，但是我们愿意靠着主你把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展现在众人的面前，去宣告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施的大爱跟大能。我们这样的谢跟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